如此，在明天你长途旅行前一定要吃饱，我们一阵就要见到你。你的父亲和我会在午餐的时候回来见你，等着我们。阿尔金乌里25岁，由于在中国面临着被送往再教育营的压迫以及威胁，无法继续住在父母的家，但是由于被哈萨克斯坦特种部队监视，他亦都无法留在自己先祖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因此他是前往了是欧洲。这个似乎难以置信，但是他是事实。他是从波兰的一个难民营通过电话向自由欧洲电台讲述自己的冒险故事。艾尔金乌里又名伊利森艾尔肯，由于多次越境进入欧盟，被拘留在波兰的一个寻求庇护者拘留中心，他在当地已经度过了六个月。在这座接纳难民的大楼里面，他和其他人得到了食宿，并且能够自由地和人权组织、大使馆、记者以及其他可能帮助他的人进行交流。回忆离开家的原因，艾尔金乌里表示，一切都始于当局对他的邻居在斋月期间的严格宗教监控。斋月是穆斯林的圣月，大家是从黎明到黄昏禁食。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居住着维吾尔族人，但亦都有哈萨克族以及是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自2017年以来，当局对穆斯林的严格控制开始加强。村委会的代表在凌晨三点钟来到是邻居的家，他说我是很惊讶，他们竟然说邻居拿个时间在这里吃东西。阿尔金乌里回忆起他在中国的生活，中国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对信徒实施严格的限制。有关部门曾经询问他的父母，他们是否按照穆斯林的习俗结婚，他们的孩子是否做过立马之祈祷，还询问他们是去过哪些地方。对于这些问题的任何肯定回答，都可能导致一个家庭被视为是极端分子，并且被带到集中营。2018年，中国对新疆土著居民的压迫公之于众，被视为是可疑的人，包括那些曾经出国的人，都是被送到再教育营，在当地他们接受密集的汉语培训，被迫唱爱国主义的中国歌曲，每日多次观看关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宣传视频，他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牢房当中。阿尔金乌里表示，我以前就是住在新疆的尼纳克县，当我要去伊宁市的时候，他们检查了我很长的时间。我将身份证是忘记留在屋企，所以他们联系了村委会，只有在确认了我的居住地之后才让我通过。他们还询问我出行的目的，我给予他们发去我去过的地方的照片和视频。不理是怎样，这种控制已经成为了常态，即使我们从附近的地方回来，他们也都会跟踪我们一个星期。如果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就会跟踪一个月，我们必须要报告我们看到了了解到的一切。他的很多朋友都被关入了中国的再教育营，虽然他说自己的宗教和知识相当是有限，但是中国的控制加剧了。厌倦这个限制，阿尔金乌里决定离开中国，他渴望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看到他的祖居地哈萨克斯坦，所以他去了新疆省会乌鲁木齐，办了一个三年有效的签证。他说，我所有的行动都一定是显得可疑，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官员一片又一片的追问，我讲大话会，我会在三个月内回来，自愿去再教育营。他的父母不情愿他走，他想跟他们讲再见会非常之困难，而此外他急于是尽快搬到哈萨克斯坦，所以他没有讲再见，孤身晓到边境城市霍尔果斯，进入哈萨克斯坦，总算是到了阿拉木图。当我到达了阿拉木图附近的萨尔坎德的时候，我约好我见面的人是没有接电话。他说，所以我住在旅馆里面，旅馆的老板通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告诉他们知我是中国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当日就来了。在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天，他是意识到自己并未有摆脱监控。他说，我花了一个小时是对官员讲新疆的政治局势，我告诉他们知情况是复杂，他们每日都跟我保持联系。 阿姨禁護你，佢哋講你喺邊一度，你要去邊一度，我哋需要再談。而我就問，我已經係話俾你知我所知嘅一切，你點解仲要不斷咁打電話？佢哋嘗試通過其他人聯繫我。有一日，移民局打電話俾我，要我過去一趟。居住喺薩爾坎德嘅中國人唔再邀請我去拜訪佢哋，然後我去咗東南部嘅城市塔爾迪科爾近，喺當地。我在一个来自中国的朋友家里面住了一段的时间，但是不同的人不断地打电话给我，我是很害怕。在不断的电话骚扰之后，他说感觉哈萨克斯坦支持中国对穆斯林进行关押的政策。他认识的一些人的兄弟姊妹被拒绝了难民身份。阿尔甘乌里说这个证实了我对哈萨克斯坦的睇法。六个月之后，由于持续的压力，他决定离开哈萨克斯坦。他决定前往一个尊重人权并且对在中国受到迫害的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族群表示同情的国家。阿尔甘乌里购买了阿拉木图到伊斯坦布尔再到巴黎航线的机票，计划在法国申请难民身份，但是他在伊斯坦布尔被土耳其边防警察拘留。在这个之后，阿尔甘乌里开始向欧洲国家进行合法以及非法的旅行，试图进入由24个欧洲国家组成的神根区。从土耳其，他飞到了塞尔维亚，然后到了乌克兰。阿尔甘乌里表示，乌克兰的边防警察问他从哪一处来得到乘飞机的所需要的钱。他说这个是从在塞尔维亚的一家旅馆遇到的一些慷慨的人那里得到，他们知道他是逃离中国，对他是感到遗憾。他还表示讲英语的人非常友善，并且是补充话一些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他的朋友也都帮助过他。阿尔甘乌里在乌克兰的时候，俄罗斯在2022年2月24号发动了全面入侵。他说他目睹的是数次爆炸。由于战争，他想离开乌克兰，所以他买了一张返回土耳其的机票，在机场过了一夜。他说当他第二日早上醒来的时候，护照和飞机票都不见了。随后土耳其当局将阿尔甘乌里安排上了飞回是乌克兰的班机。他合法前往神根国家的希望似乎破灭，他决定尝试非法越境，希望能够前往波兰，然后前往德国。阿尔乌尔甘表示，在乌克兰和波兰以及斯洛伐克的边境上面，边防警察寥寥无几。我打算在夜间沿着一个村庄附近的道路越过边界，我听到狼以及狐狸在四处游荡，似乎他们不怕人或者汽车。我真的很害怕在完全黑暗当中独自一人。后来我付出了一名出租车司机$50，他将我开到是距离边界1公里的地方，但是当我靠近边界时候，边防警察是将我捉住。乌克兰法院下令将埃尔乌甘里驱逐出境遣返回中国，但是他需要购买机票，而他没有足够的钱，所以他们将他关在拘留中心。他说在拘留中心，他们允许我每日通电话2小时，从当地我给予哈萨克斯坦的故乡组织代表打电话。我告诉他们知我将一年内被驱逐回中国，但是我死都不想返回中国，除非他们将我的尸体抬回去。然后我将自己的情况通知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组织，乌克兰无法将我驱逐，因为其他国家的人和我是取得到联系。阿尔甘乌里相信通过避免被驱逐回中国，他避免了死亡，然而他的冒险还是未有完结。去年的冬季，阿尔甘乌里和数百万其他的乌克兰人一起越过边境到了波兰，逃离了莫俄罗斯入侵之后的混乱局势。不过他无法是到达了他一直是希望抵达的国家德国，他认为在当地他可以自由生活无压力。他说欧盟国家有一项法律规定，你首次以难民身份在该个国家注册，该国必须要决定是否授予你难民身份。我第一次进入波兰的时候被采集的指纹并且注册，当我看到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车臣以及非洲的人等待7-8年的庇护，其中一些人被遣送回自己祖国时候，我失去了希望。 因此当阿尔金乌里在德国申请难民身份的时候，他们想将他遣送回波兰，但是他却是去了其他的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设法在咖啡馆工作，还找到切蔬菜也是洗碗的工作，虽然是没有合法的身份。他说他通常每日是赚30美元至50美元左右。他说在这些国家难民众多，警察一是就不能够，一是就不愿意检查非法工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轻松地从一个国家是流动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又返回到德国。直到有一日，他在德国的一部国际巴士上被警察以非法越境而拘留。德国将阿尔金乌里遣送到波兰，当地将决定他的难民身份。他逃离了波兰，来到了瑞典的马尔默，但是在当地他又被拘留并且遣送回波兰。如果他的上诉失败，阿尔金乌里仍然可能被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底下，最初的波兰法院决定将会生效，他将会被遣返回中国。该个判决指出，他可能再次逃往国外，因为他之前曾经是在德国、瑞典和荷兰寻求庇护。该个决定写话，阿尔金乌里同意自愿返回中国，而他表示这个不是真实。波兰当局据说不相信阿尔金乌里的政治观点，以及他所说的逃离中国的理由，因为他没有在社交媒体上面表达过自己的观点。阿尔金乌里表示，我被允许在14日内对移民局拒绝给予我难民身份的决定提出上诉，我已经提出了上诉，这个是我最后的希望，如果我再次不被接受，根据法院的决定，我将会被送回中国。他说他在中国只有等待死亡，而且他认为在波兰他的人权是没有得到保护，官员似乎为拒绝他的庇护请求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理由。阿尔金乌里现时是寄希望是于国际人权组织对他的支持。自从2021年以来，他未有和父母通过电话，亦都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政治教育营当中。中国当局知道阿尔金乌里正在寻求庇护，因此他已经是切断了和亲戚的关系。如果他们发现亲戚是收到了他的消息，这个对他来说将会成为一个问题。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自2017年以来，由于担心他们可能怀有分裂主义或者极端主义信仰，已经有超过100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的穆斯林被中国官员送往新疆的封闭机构。很多观察家声称，北京正在实施一项减少穆斯林人口的政策，因为很多的妇女报告表示他们在拘留营当中被强制绝育或者堕胎。其他的再教育营的囚犯声称遭到围兵强奸，并且成为医疗实验的对象。很多曾经进过这些营地的男性报告说，他们受到了残酷的刑罚，无法解释的死亡事件经常是发生。多家的国际人权组织和西方国家指责北京对新疆的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中国官员将再教育营称为是职业培训中心，并且将它视为是新疆政策的一部分，旨在打击极端主义。他们否认虐待或者是酷刑的指控。以上是自由欧洲电台哈萨克语组的报道。